请你翻到马可第九章哈，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这个，我的小题目叫做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哈。那基本上我们从上一次谈到耶稣在山上变貌的时候显出他的荣光，跟摩西跟以利亚在一起这件事情啊，对他的门徒对他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反应，一直到下来之后好，他们的讨论，然后到今天要发生的这等一下的一个儿子，被鬼折磨的事情哈，我都把它命题叫做我信，但是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好，那么这句话是从等一下我们要看的那个父亲的口中出来的。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稍微更深入的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我信？信什么？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信的是真理。信的是不变的，那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其实我们信的就是耶稣本人，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啊，凡是到神面前来，要信有神，然后信他赏赐给那寻求他的人。那一前面说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就没有办法让神喜悦。之后马上接着说。人非有信，马上接着说要信有神，所以信心的对象是在神自己，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的。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为了自己的儿子的缘故，他到耶稣的面前，那是一种爱啊，亲情的爱。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这句话是在第九章的第24节。哈，这个信不足，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信不足哈。他原来的意思是，我信，但是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他原来的意思是这样，英文也是这样讲，原来的那个也是这样讲哈，并不是说他的信太小了或信不够，而是说求主帮助我的不信。那信跟不信怎么放在一起的？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探讨的。那首先呢，我要进入这个今天的课题，说求主帮助我的不信的时候，我们要来稍微知道一下，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真理。好，那我们有时那真理的话，信真理的话，那这个父亲讲的帮助我的不信，那这个又不信什么呢？信一定是信神自己，对象是神。那信的一定是那不变的，就我那个不变的我一定会信任。但是那个我又不信，那是什么意思？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的从这样的一个记事来了解说，我们有这样的跟这个父亲一样的这种信跟不信会同时出现的啊，这种时候，而且它会阻挡到啊我们信神的时候的一个结果，好，我们信得过神，我们信他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好，先来讲一下这个真理，真理跟事实的差异的不一样在哪里哈？真理跟事实哈，真理就是不变的，那事实呢，是你眼睛所看到。然后根据你看到的还有你过去的经验，你会来解释这个你看到的那个叫事实。等于说你也不一定说你会我们会歪曲事实，就我们好像把它讲的就不实不就等于说有点哦，像孩子歪曲事实，就等于说他有时候会撒谎啦、掩饰啦，那个叫歪曲事实。可是呢，事实有时候我们即使看到是事实，我们没有要故意要歪曲事实，可是呢不一定就能够我们就能够进入真理。我用进入这两个字哈，不是说了解真理，或者说进入真理就是我进入这个相信那个真理，我属于真理哈，这个我们要了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我们可以分别一下这个事实跟真理的不一样哈。好，比如说 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为什么他要杀了弟弟？他为什么觉得他很有理由？因为他有一个事实的存在，就是他弟弟献的祭让神悦纳，也因为有弟弟的缘故，他就可以比较出来说他是不被神悦纳的，这是事实，对他来讲是事实，这看到的是事实。然后比如说像约瑟他的爸爸很爱他，然后他的哥哥们很嫉妒他。哥哥们看到爸爸那么偏爱约瑟，如果我们是哥哥其中的一个，我想我们可以同理他们的感受，这个是事实。但是他们从这个事实呢，看到的这个事实呢，表达出一种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该隐杀了弟弟，哥哥们卖了约瑟。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他们根据事实啊，爸爸真的就是偏爱约瑟啊，总是袒护他，总是叫他来看我们有没有做错事情，然后去告状，这是事实啊。那我们的感受如何呢？一样的会有嫉妒，会有不舒服嘛？那该隐呢，弟弟献上了一个好像在神很喜欢的祭，那该隐本身呢却被拒绝，那这也是事实啊。但是他们这个事实呢，把他们引到做出了一件不合乎真理的事。神告诉该隐说：“如果你行得好，你做得对，当然就会蒙我喜悦。”意思是说，你把它改正过来，你做得跟你弟弟一样好，你一样可以得100分。可是对他来讲，当他看到这个事实以后，他所行出来的结果呢？谋杀他的弟弟这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错的。那如果对真理的话，就是它是不变的，里面有一个真理是不变的。然后如果我好好的修直我的路，进入真理，那这个意思是说呢，我就可以从不对的，或者是有问题的，可以修正到进入我很确定，很有信心说一定，因为真理的结果就是绝对的，是不变的啊。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对不对？我不晓得有没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有没有给你们这个约翰福音？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好吗？请你们对不起哈，你马可福音先翻到约翰福音，我们先看第八章第36节。好，哪一位翻到？请。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阿门。
好，好的，好。然后现在，请你们回到约翰，往后面翻约翰福音16章13节。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好，这里告诉我们真理，哈，那真理呢，有一个主角是圣灵，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然后要引导我们明白。后面有个字眼，我们注意一下。这里说引导你们明白，后面说原文做进入，真理是要进入的，真理不是只有在我们的知识上明白而已。好，那这个需要有一个神三位一体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当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确定，就会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盼望啦，或者是稳定的。一个刚才讲的自由，有自由哈，我们不会被绑住哈。刚才那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哈，就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哈。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那他还有一句就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哈。现在我们把这个三个观念合起来，一个是真理是有圣灵的工作，然后真理是我们是要进入的。 然后真理我们进入之后我们就会得自由。那真理等于什么？真理等于神的儿子，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连起来？到底真正的，我们说我信的真理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真理等于是有位格的神，包括圣灵的引导，包括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自己，包括神的那不变的，整个所有他的一切的不变的这些定律，这些都是在真理里面。然后耶稣就做了一个总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好，事实有时会把我们导向错误的方向。真理的话一定会是永远的，一定会是绝对不变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哈。好，比如说哈，有一对夫妇，他的太太怀孕了。那这个先生呢，心里面有一种怀疑，很容易怀疑，他很本来就很容易怀疑，就不太能够信，不太能够信任。那他一定有他怀疑的原因，说这个孩子真的是我的吗？结果呢，就等着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这个先生那个怀疑还是没有放下，那他就想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验那个他们的那个基因 DNA 哈。好，事实是这个孩子是不是他们的是可以验的，他们也验了，事实是他们的孩子。好，都是事实哦。好，那照理讲这个先生应该是就这样子就没事的，对不对？结果发生了什么呢？发生了这个太太心里很受伤害，所以就决定跟这个丈夫离开。好，这是一个曾经存在的一个故事。所以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跟这个真理的对象本身有一种信任的关系，它是有关系的，而且它是一种自由的。我不会因为我的主观，因为我的经验使得我不安，也不会因为我看到的事实使我动摇。好，我讲到这里，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们要谈到说求主帮助我的不信，那我们会发现信跟不信会同时存在，是会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信的如果是事实，那么我们的不信也会跟着来。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在这个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民数记，我上面有这个民数记那个记事哈，派了十二个探子，第十三章去探那个迦南地。那他们看到哈，民数记十三章28-31节，他们告诉我那个十二个探子回来，因为他们要打仗嘛，要去勘察地形啊，要看我们的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战略啊，所以就回来报告了哈。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民数记13章28-31节哈。你们有看到那个讲义上面的我有经节给你们，对不对？有的话谁帮我念一下，民数记13章28-31节。
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将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
好的，好，谢谢。 十二个探子回来，有两个人，约书亚跟加勒，他说我们可以去，因为神应许的啊。甚至呢，他用了一个信心的形容词说，他们会成为我们的食物，等于说我们可以把它吞掉啊，意思这样。可是十个人，大多数的十二分之十，他们说我们看到的岛，我们看到的那地哈，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哎呀，这个地太丰富了，哈，水果也好哈。但是一方面呢，看到那里的民，好，那里他们叫做那个好像那个巨人型的那种巨人的巨人族的了哈，他们很大，跟我们比起来，我们像蚱蜢一样，他们的城墙也很坚固又宽大。亚纳族哈的人，他们很大啊，很强很大啊，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这个都是事实哦。事实，他们看到神所说的那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太丰盛了啊。事实，看到那里的民族太强悍了，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解释好，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发现信跟不信是怎么同时在一起的。好，到这里有没有人了解我在讲的真理跟事实有什么不一样？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所谓的事实，就是只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这个世界所显示给我们的，那真理是背后这种永恒的一种东西吧，就是真，甚至有的时候打个不太恰当比方，就像魔术似的，它背后是怎么样变的，但并不是你看到的，并不是你真实的，对，只是可能
是
一个给自己的一个，甚至还加一些自己主观的判断。
是的，非常好，就是这样，对。有我们的主观，有我们的嗜好，我们喜欢这样子的哈。如果有一个人很喜欢那里的果子，很喜欢那里的风，那个田产，然后呢，他又很喜欢打仗，哇，那这一下的话，他一定很受激励啊。我们这一下子去打下来，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地了哈。偏偏这些人是不能打仗的人哈，所以呢，他们以自己的想法跟经验。以自我为中心来想这件事情，那这个叫做事实。但是真理的话，刚才炎弟兄讲了，是永远的。好，我这一课的最后一个经节是放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哈。可能陈姐你都看不到那个，看不到，你看得到那个纲要吗？你看不到纲要哈，讲义看不到哈啊？
对，
刘姐说他把它放出去了，你没有看到哈。这样就比较。
你是发给我了没有？我不知道。
我了解。
陈姐，在你打开那个
在我微信上有吗？
我就不知道，因为你没有在群里面，所以这个就送不到你那边去，所以我就
对，
我就不知道，就对你会比较为难了、啊、哈、哦。那你就辛苦一点，你就辛苦一点。你把你要自己看一下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哈，好，那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先把最后那个经节拿出来看，因为炎弟兄刚好讲到这个经节的含义哈。哥林多后书新约，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属见的，乃是顾念属不见的，因为属见的是暂时的，属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的，好。原来我们是顾念那不见，等于说呢，我没有看见的，我先把它定下来，先确定了，先有一个定点，以至于从那个看不见的那个定点呢，拉到今天我的景况，我的信到我的信心来的时候，如果那一点是不变的，我这一点也不能变。好，这是我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好，那如果我们以事实现在看到的为我们的一个出发点的话，那么以后演化出去的 我们自己把它再建造出去的，就会离开真理。啊，我想说，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好，那基本上呢，一个是一定要连结在神的身上，圣灵的引导，耶稣的话语，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然后神自己的立定，好，他的命定，因为他命定了就不会变了，等于说我们是要有跟这个有位格的神有关系，你才能够进入真理，然后你进入真理的话就不会再动了，即使你看不到后果，你还是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看的是事实，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很多不同的结论出来，那我们也会产生跟真理差很远的一个结果。所以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民数记那些人，十二个里面那个十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又绕了38年。不但这样哈，他们首先要革命哈，要把领袖革掉，要把摩西废掉，然后重新，然后他们要怎么样？要走回去，他们还要走回去，所以绕了38年，结果死在旷野，结果就差太多了。本来他们是可以上去的，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那个事实呢，都是事实，对不对？神的应许也是事实，那我们看到的敌人也是事实，以至于信跟不信同时存在，这是我今天要解释的。我们可以信，然后也有可能有一个不信会同时存在。那么今天呢，这个爸爸说，我信，但是求主你帮助我的不信，这是原来的意思。他我们的解释，我们的这个翻译哈，变成说帮助我的信不足，啊，有瑕疵了，我的信有瑕疵啊。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马可，对不起哈，回到马可福音第9章。马可福音第9章，我们上次看到他们从山上下来然后就耶稣已经跟他们再一次的提醒哈，人子要怎么样，嗯哼，然后来到马可福音第9章的第14节开始啊，14节开始。好，我们从14节要念到16节，14到16三节先来，哪一位都可以念哈。马可福音，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神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嗯，
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好，先到这里这三节哈。我们来想象一下，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你们是门徒哈，还有许多人。
对。
好，那他们是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哈。还有文士和他们，好，对不起哈，他们
是
门徒，
他
们是门徒，然后呢，有文士，有许多人围在那里，然后跟门徒辩论，之后耶稣就来了，然后他们就把重点转到耶稣，注意转耶稣那边去了哈。那耶稣就问了说，你们在辩论什么？那我们来用想象一下哈，我们认为他们在辩论什么？耶稣的门徒有许多人，还有文士在跟他们辩论。
师母，我感觉如果根据上下文来说，应该就是辩论后面说的那个小孩子的那个被鬼附、那个什么的事情嘛。然后应该是、对门徒说，我们好像搞不定这个概念。
OK， 好。好。现在炎帝兄是说，后面接上来就是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父亲就出来了，说夫子，我带了，这是17节哈，我的儿子到你们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好，这是连下来的。然后刚好耶稣在问的时候，马上这个人就出来回答。好，这个是 很罗合逻辑的一种想法啊，他们辩论是这个。那这个事情有什么好辩论的呢？我们现在先往下看看完哈，然后我们再回过来谈到这个辩论哈。我们先把它看完好了哈。我们从十八节，好，十八节就好，十八节，严弟兄你念十八节好吗？
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
好，
阿门。
从那里，在辩论的当中，耶稣一来的时候，然后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辩论什么？”然后这个爸爸就跑出来说：“我带了我的儿子到这里来，被哑巴鬼附着。”哈，在那个时代的他们哈，很理解什么叫做被鬼附着。我们今天的世代，我们相信科学，我们看不到鬼，好，我们也看不到灵，所以呢，我们很难看到这个，很难去想说这个是事实哈。但是他们来讲，他们有他们对于这个灵界里面的理解能力，所以他们对于耶稣赶鬼的事情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他们也想找到一个可以把鬼赶出去的人。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就形容他的儿子有什么现象啊？好。那么严弟兄提到说，这个就是他们在辩论的一个可能是在他们在辩论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再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让他们有辩论的辩论的材料呢？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让他们门徒跟面对这个文士跟那许多人会有这个辩论的话题呢？
师母，我的理解就是说，因为耶稣之前也有赶鬼啊这些神迹，然后他们应该都知道，然后他们以为就是，然后认为门徒也是，他们觉得好像赶鬼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反正耶稣能，门徒应该也能，然后他们就叫了请了门徒来，好像就是驱鬼那种，然后门徒又不行，搞不定，所以可能文士啊或者一些就是老百姓就在那儿，可能就是在讨论这怎么就不行啊，这是不是哪里不对啊，或者是你是不是不管用啊，或者是怎么或者是对，反正门徒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应该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做不到，耶稣就能做得到。
OK 呀、yeah, 是这个都有可能哈。
对对对，
事实是什么？是的，事实是耶稣以前每一次赶鬼，鬼就出去。好，事实是门徒们，他们从耶稣领受了那个权柄，可是呢，却赶不出去。我认为那个门徒们也曾经在别的地方、别的人身上有赶过鬼，是有用的。好，那偏偏这个没有用，因为别的地方有提到哈，他回去，他们门徒回去说：“哎呀，我们今天有医病，有赶鬼，我们有传道，好高兴哈。”那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高兴啊，不要为这个，这是必然的，你们能够做这是必然的，因为有用，以耶稣的名来那个做的话，一定是有用的哈。要因为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而高兴，有一次，所以表示说门徒们他们还是有权柄去做这个事情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很需要彰显这样的一个，因为他们有这种意识说鬼是怎么样在这个邪灵啦、啊、可以这样讲，邪灵好不好，就是那个邪灵是怎么样可以在背后我们看不到来辖制一个人，来折磨一个人啊。那他同样是辖制人，同样是恶意的要来操纵啦、啊、或者是要来破坏人的这种灵里面的这个本来人的灵里面的平安也好，喜乐也好，或灵里面的健康也好啊。那在不同的时代，有时候鬼的这个工作他们是很精灵的啊。第一个让我们不知不觉的，第二个它一定是破坏性的，一定是辖制性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这些，上次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这个鬼的模式啊， 那个邪灵呢、啊？我们讲邪灵比较好，鬼的话，我们想到那个妖魔鬼怪，那个鬼不是那个哈，是那个邪灵，恶势力看不到的。好，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孩子从小这个现象，那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所以使得他们就开始辩论。哈，那我们认为说，众人辩论跟文士辩论的会一样吗？对于这个问题，请你们可以表达哈，就是你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可以表达。这里提到两种人，一个是文士，就是那些很懂圣经的人，还有一种就是众人，围观的众人，他们刚刚从山上下来，见到耶稣的哈这个荣光，然后就碰到这个。那他们有可能辩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什么使他们有这种想要辩论的，就是文士跟众人哈，因为他提到的是辩论哈，这里提到是说呢，去质疑啦，可以这样讲哈，事实上是比较属于质疑，就是他们到底在质疑什么。刚才炎帝兄是说，那为什么耶稣可以赶出去，你们赶不出去呢？这个是一个疑惑，好不好？那么在这里辩论，我这里有提到辩论的几个要素，就是说会产生辩论本身呢，它呢会有一种对立，对立，然后彼此是有一个敌意的哈。而且这个辩论本身是有辩个输赢的这样的一个情势出来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个经节哈，就是圣经叫我们不要为什么辩论哈。那辩论本身是那个气氛是紧张的，就是当我们有辩论比赛都一定要把对方绊倒嘛，对不对？要把他驳倒，这样的话我们才叫胜了哈。所以在这里会引起他们辩论的那种态度啊，哈，质疑啊，那个的话，有可能会质疑什么？我们就分成两组人啊，一个是文士，一个是众人。那我们想想，如果文士他会质疑什么？啊，如果是众人，他们会质疑什么？这是事实啊，他们赶不出去。
师母，还是我
没关系，你讲，请讲，
就是那个，根据就是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像的一些细节，好像就是文士他们的质疑，是不是他们一直认为，不管是耶稣的赶鬼的模式，应该都是纯粹借着鬼王在赶鬼，就是类似这种的想法，就或者是说，他们就觉得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并不是有用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就觉得用鬼来赶鬼嘛，可能是不是这个鬼和那个鬼，或者是比如说级别不一样啊，反正是他们的可能一种推测。然后众人可能怀疑的是不是就是说，比如说是不是门徒没有耶稣的那种能力啊，或者是说，因为他是夫子嘛，你们只是他的徒弟嘛，是不是你的那个对能量级别不够，赶不出去，对，所以要等耶稣来那种感觉。
所以你的意思说文士会针对耶稣是谁或者是耶稣的
对不对
这方面来产生一个对立，产生一个要驳倒他们哈。那众人呢可能会对于门徒跟耶稣的级别不同能力不同产生一些质疑，对不对哈？是
因为好像反正就是可能众人包括门徒包括众人可能都很多众人吧，可能也会觉得耶稣好像是弥赛亚呀，是有一定神来自于神的力量。那法利赛人他们压根就不信，所以他们就可能会认为这是来自于用邪灵，就是以毒攻毒的那种办法，所以他们可能是有这种方角度的辩论吧。
OK， 好，四福音哈，耶稣是主角哈，然后呢，众人或者是门徒，像我们，当我们来学习四福音的，或者是我们就好像跟门徒在跟耶稣走一趟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焦点也一样是放在耶稣，但是耶稣的焦点是放在门徒。好，那么现在 我想请问每一个哈，如果你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你是属于门徒还是属于众人？当然我想我们当中可能比较没有文士的立场了哈，刚才炎弟兄跟我们解释了文士的立场可能比较针对耶稣，我认同，非常认同哈，因为他们一直就是在敌视耶稣，要抓他的把柄，巴不得可以把他杀死，他们就有点像那个该隐跟约瑟的哥哥一样了，嫉妒啊。然后即使他们在卓越，他们在雅各的眼中，约瑟是一个很长得又好然后又聪慧的一个孩子，在哥哥的眼中他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眼中钉，而且呢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所以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孩子给爸爸看给哥哥看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啊，我们如果以我在这一群人里面，那请问你们有可能是在哪一个位置？你目前你的跟神的关系，你的信心，刚刚我提到哈，对真理的相信，你可能是众人中的一个。当然，我想我们就不用讨论文士了。我想我们都很确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好，那当然啦、啊，或许也会有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做？为什么你不做？也有这样问的质疑，也有哈。那你会是门徒的立场？还是这个众人的立场，我要你们拿出一个自己的立场来。当耶稣不在的时候，门徒是代表耶稣的哦，好，你们的老师，那你们是他的门徒，所以他们就跟门徒变起来了。嗯哼，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认为说我相信的神应该会做得到这个事，而且他应该会做，好。就为什么我祷告了我期待了怎么没有出现怎么没有呈现呢？那你会处于这个会众这个群众啊，还是说开始质疑我们，当文士就会开始质疑这个我信的神的能力也好，或他对我的爱也好啊，还是质疑他真实吗啊，还是我们站在门徒的立场需要去面对这些，然后我门徒会是什么立场？我就是那个赶鬼赶不出去的啦，这样讲好不好？那人家在质疑的时候啊，那我们怎么，就是你是哪一个立场？你有可能是哪一个立场？
应该是要有门徒的立场。
门徒的立场，对。嗯哼。
可能会有一点中想吧，可能这很难。
好，陈姐好，如果你是门徒的立场，那你会怎么想？别人说，那为什么你赶不出去？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质疑你信的耶稣？还是你会
想？那可能我就感觉我信的不够，因此可能在这个
OK
没有做。
等于说你会觉得说，那我还要再学习，对不对？啊 ，OK，
对呀、啊，
好，
是可能我信心不足吧，嗯。
啊、哈 ,OK, 好陈姐回答了我的问题，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你怎么样放在这个场景里面？
是吗？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可能我当然应该还我是取决于门徒的立场，但是我就是觉得这种事情呢，因为耶稣能做到而且不止一次做到呢，那就是首先神是可以是做到这件事情，是可以赶出去。那至于我做不到，那就不是说神的问题，那应该是我的问题。对，那就是说我在哪方面，比如说或者一会儿等耶稣来了，我再请教一下了。那个对，那肯定不是说对，因为也不止一次的也知道神有这个能力嘛，毕竟邪灵也是受造物嘛。对，但是为什么我做不到？
所以你现在讲的哈，炎弟兄讲的就是我们跳到啊28节。好，哪一位念一下28节。我们跳一下哈，刚好炎弟兄讲到这个重点。28-29。
OK, 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 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是不能出来。
好 ,OK, 好。门徒们，他们很兴奋的看耶稣能够赶鬼，看耶稣能够医治，看耶稣讲道，他们也很兴奋的，而且被耶稣差遣过出去啊，而且他们也做过，可是怎么会碰到这个赶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当别人质问他们的时候，想跟他们辩的时候，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他们就到了屋子里面，然后就暗暗的问他，所以门徒们哈，心里是很挫败的哈，暗暗的问他说，怎么赶不出去呢？然后耶稣也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啊，一定要有一个祷告，后面有一个古卷加进食，哈，那么祷告是重点，等于说你是这个事情，你是为主做的，你是靠着主做的，有没有？彼得说，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金银我都没有，哈，他曾经对一个瘫痪的人，哈，不能走路的人，金跟银我都没有，那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所以他们的这个依靠的权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名，好，我们祷告都奉耶稣的名，哈。那耶稣说呢，问题在哪里？就跟他解答了，好，在于我们的那个祷告，然后他后面有个说禁食，禁食就是非常专心的，而且那个信心是一点不能打折扣的，很坚决的信心。这是我今天要强调，对于真理的话，如果你真的是进入真理，那等于说你跟真理就合在一起了，就没有任何的余地让你去说，哎呀，有点想法，或者是我有点我自己的做法，好，就没有了。好，如果没有这么专心，而且呢，进食本身是有点像舍弃自己的享受啦，或者是要胜过自己一些欲望上面的啦，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有肉体嘛，有血气肉体，还有圣灵，好，在我们的血气肉体不是不一你的，我在讲这个血气肉体不是说好不好的哦，我们本来就活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气里面，那我们会饿啊，不吃饭会饿啊，那些都是我们平常需要的。可是这种服事的时候，有些服事呢，耶稣说你需要全神贯注的，很专心的，而且一定要跟神很紧密的连结，祷告求他，然后用权柄来赶他出去。你要知道哈，赶鬼，耶稣没有说有一次说举目向天，他波比会举目向天祝福，但是赶鬼的时候他是用他的权柄出去，哈，而且这一次还跟他说怎么样，不要再回来，哈，等一下我们再回去补我们还没有念完的哈。所以呢，是的，当我们以门徒的立场的时候，我们不用在意我们服侍的这个，我们不用去评断我们服侍的效果，哈。那基本上我们的真理在哪里？我们的真理是我们只要有耶稣，他是创造的主，风浪听他的，鬼也一定有他的权柄可以离开，哈。你要知道，我们往回看一下好了，往回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我们念到，请你回到二十节。对不起啊，我没有这样整个这样顺着去哈，我们一面谈一面讲这个重点。二十节哈，请看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节。好，我请谁念一下二十节？
那我读了。Okay、
好的，好，请你林弟兄。
二十节呢，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扶去，口中流沫。
好的，好。当他被爸爸带来的时候，哈，这个孩子从他爸爸的描述，从小的时候， 常常被鬼这样折磨，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哦、那并不代表说他全常常就是他是常常这样，但不是说随时都这样、哦、但是呢当他一见耶稣的时候就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这个很容易我们让我们想到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癫痫病、哦、就是他的脑神经的那种错乱、哦、好像电流错乱了、哦、就是这一副德性、哦、那啊、耶稣很清楚的说他里面有恶势力使他变成这样。当你看到这个景况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惊吓，对于这个景况的一个惊吓，或者是一个这个场面的一个让你的一个紧张，还是你会看到什么？他一见耶稣，有没有谁可以给我一个你的啊洞见？好、啊，当他把这个啊这个啊爸爸已经跟耶稣讲了他儿子的问题，他过去怎么样？哈、啊，鬼呢会来捉弄他，把他摔倒，会流沫，咬牙切齿，哈、啊，然后就很瘦弱，哈、啊，就不长肉，哈、啊，然后他就把他带来。好，耶稣说你把他带到我这里来，然后带来的时候他一见耶稣这个就发作起来。好，现在如果我们是门徒，我们看到什么？
是不是这个鬼看到耶稣的害怕的？
是，好，为什么看到耶稣害怕？
因为耶稣是神嘛，他肯定怕，要给他赶出去的。
嗯嗯哼，嗯哼，嗯哼，我们从啊马可的第一章就看到，其实大家在不认得耶稣的时候，鬼就认得了哈，你是神的儿子啊，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似的，都很害怕，好，每一次看到就很害怕，因为到后来他们知道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结局是什么的，好，他们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也是那个在魔鬼的眼中是那位以后要把他们摔到永远的刑罚里面去的。所以在这里事实是看到这个孩子发作的很严重。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有一位耶稣站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鬼没有办法隐藏。真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魔鬼是神的仇敌，但是他们是已经是注定已经是要就是要失败的，已经失败了，只是现在他们还有这段时间神容许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看到主耶稣的权柄吗？这是我想要让大家稍微凸显出来的真理，是耶稣他就是主，地上天上地上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一切的万有都属于他的。事实是什么？怎么有那么多的病痛？怎么有那么多我很惨败的局面？怎么有那么多很乱的我打不开的结？是不是？这是事实。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到我这里来你要得到永远的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还有没有什么要表达什么对于这里？
我觉得这好像这个灵界的这些邪灵这个鬼更比那个人、
嗯、
比人类更认识耶稣，他们会一下就能一瞬间就能知道，他们看见门徒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然后一看见耶稣立马就能认出来，反而是这些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耶稣就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无法去识别。
是的，是的，是的呀，你提到这一点非常好哈。当一个没有眼里面没有灵里面的啊动，在灵里面没有那个我们的这个 眼光的时候，没有信心的眼光的时候，哈，我们对于这个属那个邪灵的辖制、邪灵的工作，我们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好，没有什么意识到了，可以这样讲。好，像文士也好，文士每一次看到一个人被医治，他没有为那个人高兴，而是呢更深的恨耶稣。当他看到一个鬼被赶出去的时候，他没有更敬拜耶稣，反而更怎么样？更诬赖他是靠着鬼王赶的。但是呢，鬼是邪恶的哈，这个邪灵是邪恶的，魔鬼是邪恶的。可是他们认得。可是问题是，常常我们信是信，可是我们不认得。所以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那个场景镇住了。虽然刚才炎弟兄说耶稣一赶就出去，然后门徒们好像觉得好像自己不够哈，我们会有这种，当然我们跟耶稣是不能比的了哈。但是当耶稣把他的权柄给门徒的时候，好，在好几个地方都告诉我们，他分派他们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那等于是我们是耶稣的代言人，我们是耶稣的一个代表，可以这样讲了。那耶稣是在让他的门徒训练他门徒这样子来把福音承传出去。好，所以真理就是我信，而且我坚定的相信，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来摇动我的信心。我所敬拜的，我所相信的是万人都要跪拜，万口都要称颂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其实在很竭力的就是在表达说，门徒们啊，我快要走了，要离开你们，但是你要认得，你认得的我不是只有跟你们在一起好，有人性的我，而且我是生命的主，我是造天地的主，我是复活的主，我是要来的君王。这是耶稣一直要让他的门徒，可是这个需要用信心的眼光进入那个真理才能够看得到。好，我们刚才是这样子跳来跳去的看哈，那我们现在把它连贯起来再念一下好了。我们从19节哈，哎，等一下哈，哎，他们确实不能哈。我们从19节就一直念到把这个记事念完好了哈。27节，哈，19节到27节，好，看哪一位来念一下，19节到27节。
耶稣说：“嘿，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哪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就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不要再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好的，先到这里哈。 好，这整个的场景是很有动作的哈，很有表情的哈，很生动的。好，首先我们看到耶稣跟这个父亲的对话。好，在这个时候的耶稣就是带着完完全全的人性，那他就跟这个父亲，虽然他前面对于这个世代有一种叹息，他的叹息是怎么会那么的不信，没有信哈。当然这个不信的世代里面包括着那些围着他的众人，当然也包括着他的门徒，也含挂着那些对他敌视的这个文士啊。那他也知道这个父亲来找了他，也有他说的他的不幸。好，我刚才说过了哈，他的原来的意思是说帮助我的不幸。好，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跟他有的对话。好，他是多久这样呢？好像在问病例一样。好，多少日子了呢？那情况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父亲很仔细的跟耶稣讲过之后呢，当这个父亲在讲这些情况的时候，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父亲心里面的那个焦急哈，还有绝望。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如果能做什么，等于说他的那个希望呢，我不晓得百分之几的哈，有可能是耶稣也不能做，可以这样讲嘛哈，对不对？你若能做什么，是很客气的，不是强求。然后他是来找耶稣了啊，他找过门徒，门徒赶不出去，所以他对耶稣跟门徒之间，他也还没有完全的确定说耶稣能做，但是他知道耶稣曾经赶过鬼，所以他说你若能做什么，如果你能做的比你门徒多的话，求你怜悯我们。好，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我们的不能，我们的不信，我们的不够，这个不是问题。我们不能的，我们可以靠着主，更多的靠着主，凡事都能。我们的不够的，我们可以被主来再继续的训练我们，让我们越来越丰富。啊，但是有个态度很重要，求你怜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就是那个要学习的门徒，我就是那个求你帮助的门徒，我就是那个需要你，没有你不行的这样的一个求助者。好，所以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哈。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因为我不能什么，我不能什么，我没有像人家会那么会祷告，不是这个，而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谦卑受教寻求的这样的一个寻求怜悯呢？如果神为我做什么，不是因为我配得，不是我应该得到，是我真的是讲走投无路也好，或者是我只有你，除了你以外我没有别的，这个是信心进入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的一个真理里面去。求你怜悯我们，他还有他的儿子都需要主的怜悯。而且这个时候父亲代表儿子，如果你救了我的儿子，等于救了我一样啊。然后耶稣在这里就给他一个真理的一个律在这里哈，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认为这个父亲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正的信心。他说我信是信，可是呢，我的不信求你帮助。刚才我提到了， 就是用那个以色列人已经面对了耶利哥城要进去的地方都看得到了，他们甚至也进去，有勇气进到对面的那个迦南地去窥探的那个地的情况，他们很有勇气哦，赶进去看，结果他们看到的事实，那里真的是牛奶与蜜，好丰富的一个地方，这是神给要给我们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可是那里的子民呢，非常的高壮，我们打不过的，我们不可能进去的，走回头吧。这个就是这个父亲的意思，我信，可是我有不信，那怎么办？求主帮助。不是面对这个孩子的情况，当门徒赶不出去的时候，你看这个爸爸哈，他没有放弃哦，他也没有绝望哦，他来到耶稣这里，所以我认为他真的是对耶稣有信心，他是信任耶稣，可是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我也有我的不信，这个两个同时可以存在的，一个是主是一切的主，可是我这个人是有我的不够的地方，我这个人是有我自己不能解决的一种顽固也好，或者有我自己的一些盲点也好，都有可能。那我们就看到耶稣按着这个爸爸的信心哈，而且他的求助，他知道该跟主求什么，他不是说主啊你试试看吧，他不是，他说我信，然后呢我的不信求你帮助我，因为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这个信的人是信耶稣是全能的主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耶稣说就斥责那个鬼那个权柄就出来了他就叫他吩咐他出去再不要进去，没有耶稣的人，他们如果有这种经历，被鬼附身的经历，我看过哈，他们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没有错，他们会再回来，邪灵会再回来。圣经有个例子，对不对？他赶出去了，然后进来的更多啊。所以，我们如果把鬼赶出去，然后把偶像除掉了，然后没有把耶稣接待他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而且是完全的心相信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问题，还是会有麻烦。当耶稣赶鬼的时候，是绝对的，绝对的，不会再进来，不会再进去。那我们要知道哈，从教义里面来看的话，信耶稣的人不会被鬼进去，不会被鬼附身，但是会被鬼，会邪灵啊，我不要讲鬼，对不起，被邪灵试探，或者是被魔鬼邪灵欺骗，有这个可能。好，然后在这整个场景里面呢，其实魔鬼所在伤害的不是只有这个孩子，他其实也在试探，众目睽睽之下，文士怎么看，众人怎么看，这个父亲怎么看，这个父亲得胜了，因为他跟主说，他承认自己信心里面有不信。那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这个信心本身是一个唯一的绝对条件，让凡事都能做的唯一的绝对条件。这个信心是一个圣经上说像亚伯拉罕相信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从没有创造出来死无变有的神，全能的神的意思。 这个叫做对神的信心。这整个场景里面，其实魔鬼要攻击的不是只有这个孩子，而是那些看的人，那些门徒在学习的时候看到耶稣怎么赶鬼的这些人，他们的信心都要再一次的，或是更怎么样，更脆弱。哎呀，你看啊，那个鬼好厉害哦，啊，还是说呢，更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神的儿子的身上。耶稣一赶，不会再进去了，哈，这是我们看到的，哈，嗯哼，那我们就看到，后来这鬼出去的时候，邪灵出去的时候呢，孩子就很大的一个挣扎，因为魔鬼他是有权势的，哈。而且哈，这个根据我自己是面对过的哈，就是我自己是参与过这样的服事。这个魔鬼要出去哈，真的是很不甘心。而且这个魔鬼就是撒谎之父啦，啊，不甘心也是很会骗人的。他们有时候会要走不走的啊。那些有赶鬼的这个恩赐，这个刚好有时候是恩赐哈，恩赐的人，如果神特别命定他们去，特别给他们恩赐去赶的时候呢，他们会认识到这一点。在灵里面他们知道说要赶就赶尽啊，不能被骗了啊。他们有时候会骗人哦，好像说我走了其实是没有走。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要走的时候，你看那上次我们看到那就要冲进那个要附到那个猪的身上啊，那他使这个孩子呢就抽了一阵很大的风啊，就是抽了一个很抽筋的哈，然后呢孩子的景况，那出来之后他整个人就好像死了一样。好，现在又是一个考验了哈，结果众人说怎么样，众人多半说他死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爸爸怎么想，在大家说都是他死的时候，爸爸怎么说，或者门徒怎么想啊，或者是文士怎么看，都没有讲。但是我们可以想哈，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在哪一个角度里面来看这件事情。众人多半等于说还是有人不认为他是死了，但是多半大部分的人都会把他看成这个孩子完了，本来还没有死，这次死了，那怎么样来看耶稣的赶鬼呢？耶稣就把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站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场景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哈，而且是很生动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也有一些瑕疵不自由的地方，然后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寻求求神帮助哈。那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耶稣也知道这个孩子是好起来的，他就把他扶起来，把他拉起来，好，然后就产生了这个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就赶不出去呢？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门徒是真的就是一个学习的心，愿意面对自己的不够，然后从这个做了一个见习的一个看见而学习，眼见来观察学习。那我们看到下面那一节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马可的表达，他们离开了那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这件事情。同样的啊，耶稣做这个事情是出于怜悯人，那个爸爸也说啊，求你怜悯，为了怜悯人。耶稣不是喜欢表演的，耶稣也不是喜欢用这个神迹奇事来吸引人的，他不是为了这个。但是这个事情 就更坚定了门徒们对于他是谁，还有他所做事情的这个背后的，让他们进入真理的。我今天特别讲真理跟事实是不一样的哈。那我们要相信的是真理，我们要相信的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事实，我们所判断的事实。我们看到的常常会骗我们，我们看到的常常会不客观，我们看到的常常会让我们很沮丧，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里面的狭隘的地方、有限的地方、主观的地方，所以让我们的眼睛转向真正的相信耶稣，然后进入真理。好，这是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啊，一个核心的信息。那啊，我们再回过来看看他们的辩论。好，我要特别要谈这个辩论。有因为刚好谈到辩论嘛，哈，所以我给大家两个地方看哈。一个地方是在提多书三章九节，
要远避无知的争论和家谱的空谈，以致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都是虚妄无益的。
好的，好，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保罗对提多哈，这个是他在这个叫教牧的书信哈，就是给这些传道人讲的哈，也是我们这些门耶稣的门徒讲的哈。他说呢，不要进入辩论、空谈。那我刚才讲过哈，辩论本身是常常是站在对立的立场、敌意的心意，而且呢是要争个你死我活，要争的你胜啊我胜你输的这样的哈。那这个是有纷争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哈，因为律法而起的争竞，这里有争竞，哈，还有一些虚妄无益的这个辩论呢，这种敌意、这种对立、这种争辩呢，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对于辩论、争辩的啊一个动机也好，或者是那个争辩的一个产生的情况也好，来告诉我们一种教导了哈，这是真理，好，这是真理。好，另外一个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犹大书啊，后面在启示录最后第二本书，启示录的前面叫做犹大书，只有一章的第三节哈，犹大书一章三节。
我念，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无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泄力的争辩。
好，这里的争辩跟前面的辩论是有不同的啊。这里是谈到说，前面是为了那些无知的空谈，或为了律法的缘故啊，这对律法的解释，你这样想，我这样想，个人的意见不一样，这些辩论呢，只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敌意或纷争。但是在这个地方，在犹大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有很多假的先知、假的道理出来，这个讲的特别是异端啊，好，不是说其他的异教哈，不是不同宗教，不是，是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跑出一些假的，不是从正统，不是从原意来的，而是他们有自己的意见主张，把它加到哈，原来是这一群人里面的，从我们里面出去的，然后他把它加上自己的意思，有这样的人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有真理哈，我们谈刚才谈到真理哈，当我们面对这种真理的被攻击的时候，这个圣徒呢，要在真道上面竭力的争辩， 这个争辩是争战啊，重点不在辩论，是上面是在讲跟人家用口辩论，在这里是讲征战啊。所以有时候我特别提出来，因为刚才提到说文士众人在跟门徒辩论啊，他们会有，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人家会跟我们辩论啊，那种来意不善的辩论呢是无意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在真理上面，当我们碰到冲击的时候，我们要站立得稳，就好像一个水坝，哦，我们有一条像我们长江三峡有没有？然后呢，我们要筑那个水坝，哈，哦，让它怎么样？不会被啊，哎，长江三峡没有水坝哈，哦，河堤好了。啊，有吗？
长江
有那个叫做什么
水库，
那个，叫做 dam 啊。好，我要讲的是这个了，我要讲说河堤啦，就是有时候一个河你要把它建，要筑出来一个堤，让它不要水，不要流出去，这样那个叫什么
水坝了，
水坝哈。 OK， 好，或许是水坝，我现在有点搞不懂我在讲是哪一个哈。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真理在这里，然后你有一个外面的一个流行的讲法进来的时候，我要站立的，我要筑一个坝把它挡住。好，应该水坝没有错了，我讲水坝应该没有错，就等于说你要把它关着，不要让它就冲进来或怎么样。好，那所以这里讲的不是为那一些虚谈或律法的解释，哈，这些啊空谈来争辩，辩个你死我活，不是？不要跟这样的人去计较了，等于这样讲好了，哈，因为是没有益处的。可是当我们面对一些跟真理有不切实的，因为我刚才讲到事实跟真理是不一样的，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从神立定的，不是我们来讲的哈。真理是一定要从神立定的，那事实是我们眼看的。好，那当这两个有一些抵触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我们所信的站立得住。那也就是保罗讲的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然后呢守住我所信的道，打了一个美好的仗，跑进我该跑的，守住我所信的道。然后在这个犹大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哈，他有提到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建立自己。真道就我今天晚上在讲的这个真理哈，在真道上建立自己，还有在怎么样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是好像就把它定住了一样，是不动的，不能被摇晃的。第二个我们需要保护它，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理的一个立场，我们不可以随风摇动或者是随波逐流，不可以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靠着圣灵啊。后面这一章有讲啊，靠着圣灵祷告，就是要跟神有很紧密的连结。但是我们为了这个真理，我们所信的这个不变的这个真理的缘故呢，我们要站立得稳。有时候是要征战的，好，它是一个征战，所以这个不一样啊，辩论跟征战不一样，哈哈，呀，所以。基本上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哈，整个这一段我们就我们有两段的关于说求主帮助我的不信。前面那个是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看摩西以利亚过于耶稣，他们好高兴好兴奋，然后他们听到耶稣说他要做什么，他会去死，他们都不管了，只要停在那里就好了，留在山上就好了，所以对耶稣的话好像有听没有进去一样啊。所以这也是一种不信，不信他所说的话。但是因为我们的不足，因为我们的不够呢，只要我们立定要成长，我们谦卑受教，就像那个父亲一样， 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就像那些门徒一样，我赶不出去，没关系，不是没有面子，而是我在学习，我们的信心是在增长，在增长哈。我们的真理是没有变的，那我们要继续的成熟，继续的成长，但我们的信心跟这真理是合而为一的。那真理是什么？我要这样说，真理就是等于神。如果我们不太能够解释什么叫真理的时候，当那个啊比拉多面对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是真理的时候，他说真理是什么？他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那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是神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所以我们有绝对的稳定感跟安全感。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啊，我给的经节刚才念过了哈，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啊，所以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见是永远的，让我们的眼见是盯着那个不变的真理，然后拿回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不要被骗了，不要被挟制了，不要沮丧，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耶稣。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挺着身说，我是神的儿女，啊，我有很荣耀的产业要承传，我有一个很美的恩召，召我的哈，神召我的，这样拣选跟召我哈，这样的恩召，让我很有意义的、很有目标的活在世上，好，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看到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我们信跟不是信会夹杂在一起的时候。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如果一直看到那个结果，看到这些里面搅在一起的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被误导了。一定要盯着那个真理，进入真理。我要讲的是进入真理，一定要进入真理。真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有关系。好，刚才我讲的那个例子，当他去验他的儿子是不是他的时候，那事实上事实出来的，可是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好，那个就是一个悲剧。